第十七节，我们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还是用启英文的读，国语组读的单数，粤语堂的读双数。好，我们先开始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后裔子孙原。开始，对不起，第二节。犹大从他玛士生法示拉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撒门从拉赫子生阿波斯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该。乌西亚生约旦，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百姓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以利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十世代，从大卫远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是十世代，从选至巴比伦的时候上书中也有十世代。谢谢。我们下面有李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四个女人。李牧师请。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相信最近你不论是在看电视的新闻，或者是读到杂志，都看到美国这些总统的候选人。
无论你看杂志，你看电视新闻，我相信大家最近都会看到美国总统候选人。
你听到他对许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听到他们对很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们都还不算是总统的候选人。
但他们还没选的总统候选人。
因为他们首先要通过的是他们的党要提名他们成为党的总统的候选人。
因为首先他们要通过他们本身的所属的一个党提名他们成为总统候选人。
所以要说服这些党员。
所以他们要说服他们的党员。
要让这些党员相信他们代表了党的正统，
要让党员相信他们代表的是他们党的正统。
每个党有他的精神，
每个党有他自己的精神。
然后这些候选人要让他们相信他们代表了这个精神，
有些候选人就要让人相信他们所代表的本党的精神。
政治上有所谓的正统，
政治上有所谓的正统，
教会里面有所谓的正统，
教会也有教会的正统。
罗马天主教说他们才是代表了基督教的正统。
罗马天主教声称他们自己是代表了基督教的正统。
因为基督教其实是新教，是背叛的。
因为其实基督教新教是背叛的。
因为基督教是从罗马就是从基督教耶稣基督使徒然后传到罗马天主教的。
基督教从基督耶稣基督使徒也传到罗马天主教的。
所以新教基督教其实被叫做抗罗宗，就是对抗罗马的。
所以基督教新教也都叫抗罗宗，就是对抗罗马的。
但基督教说我们自己是正统。
但基督教讲我们自己是正统。
因为罗马天主教偏掉了。
因为罗马天主教偏离了。
那我们把它恢复过来。
我们将它恢复回来。
所以基督教自己称叫更正教，我们更新然后到正统。
所以基督教亦都称自己为更正教，我哋更正咗个传统。
基督教的宗派里面也有自己所谓的正统。
基督教的宗派里面也有自己的正统。
有人按照自己的领受，说自己才是正确的教会。有些人说自己的领受才是正确的教会。
有啲人话佢哋自己领受先系正确嘅教会。
譬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聚会所。
譬如我老熟悉嘅聚会所。
聚会所他们才是纯正的教会。
佢话聚会所先系纯正嘅教会。
其他的都偏掉了，都不正确。
其他嘅都偏离咗啦，都唔正确啦。
一般人要证明自己是正统。
一般人要证明自己是正统。
怎么证明自己是正统？
点去证明呢？
先攻击别人。
首先佢哋攻击人，
说你们都错了。
佢话你哋都错了，
你们都不对，
你哋都唔啱。
然后我是怎么的优秀？
我点样优秀？
我的血统，我的这个以前的人是怎么传下来的？
我嘅血统，我的祖先系点样传落嚟嘅？
然后我的想法跟我这个正统又是多么的接近？
我嘅谂法同我哋正统系几咁接近？
对，这个叫做正统。
这个就叫做正统。
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的族谱。
我们今天读这段的圣经里面的族谱。
马太在记载耶稣降生的故事之前，
马太他在记载耶稣基督降生之前，
他也要证明耶稣是正统，
他要证明耶稣是正统。
所以这段族谱在证明这个事情。
所以族谱呢，这段族谱就要证明这件事。
你看他从亚伯拉罕一直记到耶稣基督，
你看从亚伯拉罕开始一路记载下来到基督。
我们刚刚花了一些时间读了一大堆很绕口的人名，
我们花了时间读了一些不是那么容易读的一段经文。
他提到四个女人，
里面提到四个女人，
四个不太光彩的女人，
这四个都不是那么光彩的女人。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记载这个？
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人呢？
基督徒最怕读族谱，
基督徒我们最怕读族谱的，
一大堆不太容易念的人名，
一大堆那些人名都不容易读的。
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你要记这么一大堆？
我常问为什么要记这堆人名呢？
这一段你可以说耶稣是从亚伯拉罕来的，
这段你仍可以讲耶稣从亚伯拉罕来的，
或顶多再加个大卫，
或者中间加个大卫，
这样就好了，
够了。
所以很多人读到族谱就跳过去，
所以很多人读经读到族谱就跳过去。
所以我们马太福音第一章就从十八节开始读起了，
所以我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十八节开始读。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在下面开始记载了。
其实族谱在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族谱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
重要在哪里？
点重要法？
要证明正统，
要证明个正统。
马太是写这本福音书给犹太人，
马太写这本福音书是写给犹太人看，
他要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他要证明给犹太人看，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
是他们从旧约时代以来一直等待的弥赛亚。
所以犹太人从旧约时代一直开始等待的那个弥赛亚。
弥赛亚是君王，
弥赛亚是君王，
既然是君王，
既然他是君王，
一定要有血统证明，
一定要有血统去证明，
不能你自己乱说的，
不能够让你自己乱。
那这个血统证明是什么？
这个血统怎么证明？
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族谱，
就刚刚读到的族谱。
所以他从第一节开始他就提到亚伯拉罕，
所以第一节开始从亚伯拉罕提起。
你看第一节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说谁？大卫的子孙。
第一节这么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的标准称呼，
大卫的子孙这个就是弥赛亚一个标准的称呼。
他要证明耶稣是从这个神圣的系统下来的，
他要证明耶稣就是从这个神圣的系统下来的，血统下来的。
犹太人非常的注重血统的纯正，
犹太人很注重血统的纯正。
在以斯拉记的第三章61-62节，
在以斯拉记第三章61-62节，
有一些记载，那边记载到一个事情，
那里记载一件事，
有一些利未人，
有些利未人
因为血统上的族谱里面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因为从他们的族谱上面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结果他们不能当祭司，
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做祭司了，
因为族谱没有他的名字，
因为族谱里面找不到他们的名
字。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族谱是多么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族谱有多重要。
我们刚在读的时候，
我们刚刚读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以前在旧约也读过族谱，
我相信大家在旧约也都读过族谱了。
通常族谱，犹太人的族谱不记载女人的，
通常犹太人的族谱是不记载女人的。
可是这段经文记载了四个女人，
但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记载四个女人。
女人在犹太人社会是非常没有地位的，我们常常提到，
我们时常提到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女人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
在她出嫁之前，她是属于父亲的产业，
出嫁之前呢，嗰啲女人系属于父亲嘅产业。
出嫁之后是属于丈夫的产业。
嫁咗之后呢，就属于佢丈夫嘅产业。
当她丈夫死了之后，她不可以继承。
当佢丈夫死咗之后，佢唔可以继承。
她只能跟着她的儿子。
佢只能跟住佢个仔。
不然她就没有份。
如果唔系佢冇份嘅。
可是马太把女人的名字放在族谱里面。
但马太将四个女人的名字放在这个族谱里面。
那你会想放的话，也放一些比较好好一点的，比较有美好见证的人。
好啦，要放都放几个好啲嘅见有美好见证嘅，
像撒拉、利百加啦，
好似利百加、撒拉啊呢啲咁样啊。
可是他放了谁的名字？
但佢放咗咩人嘅名字？
第一个是他玛，
第一个他玛，
他做妓女引诱自己的公公，跟他生下孩子。
他玛做个妓女，诱惑佢自己嘅老爷，同佢生咗个仔。
第二个是拉合，
第二个拉合
是做妓女出身的，
系做妓女出身嘅。
第三个是路德，
第三个路德，
摩押人，外邦人的后代。
路德是摩押人，是外邦人的后裔。
第四个是谁？乌利亚的妻子。
第四个是谁？乌利亚的妻子。
不用提了，八十八。
不用说了，八十八。
为什么马太要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特别提到这四个人？
为什么马太要特别在耶稣家谱里面提到这四个女人？
我想在圣诞的时候，这段经文对我们有很深的意义。
我想在这个圣诞的时候，这段经文对我们有很深刻的意义。
它跟圣诞其他的故事有非常一致的一个信息在里面，
圣诞节其他故事有一个很一致的信息在里面。
所以我要提到两个事情，
我要提两件事。
头一个，在这段族谱当中，马太要告诉我们，这四个女人本来是不配的人。
马太在这段族谱里面告诉我们，这四个女人本来是不配的人。
他们都是外邦人，首先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外邦人。
首先我看到他们都是外邦人。
他玛是雅各在迦南地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是犹大的儿子娶的迦南人，
这个是犹大的仔在犹太犹大地那里在那里娶的外邦人的女来的，
所以他玛是迦南人，
他玛是迦南人，
拉合当然是迦南人，
拉合当然是迦南人，
是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要进攻迦南地的时候，他是在耶利哥城的人。
当约书亚带领他们去攻打迦南地的时候，这个立合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人。
第三个路德，
第三个路德
是以色列人的家庭到摩押地去娶了一个摩押的女子，
是以色列人家庭去到摩押地那里所娶的一个摩押人的女子。
然后第四个，马太特别用乌利亚的妻子，
第四个马太特别记载了乌利亚的妻子。
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拔示巴，
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是拔示巴。
圣经没有讲拔示巴是哪里人，
圣经没有讲到拔示巴是哪里的人，
但是马太在这里特别用乌利亚的妻子。
但马太在这里用的词句是乌利亚的妻子，
因为乌利亚是外邦人，他是赫人。
因为乌利亚是外邦人，
在旧约提到已经说赫人乌利亚，他是外邦人。
旧约里面提他的时候讲赫人乌利亚，即是赫人是外邦人。
所以马太特别用乌利亚的妻子，要强调他是外邦人。
所以马太特别用乌利亚的妻子来强调他是一个外邦人。
所以这四个外邦人竟然被放在族谱里面，
这四个外邦人竟然被放入族谱里面，
对犹太人是非常讽刺的事情。
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犹太人非常的骄傲，
犹太人很骄傲，
他们每天早上在向神祷告的时候，
他们每天早上向神祷告的时候，
他说感谢神你创造了我，
感谢神你创造了我，
还好我不是一个外邦人，
好在我不是外邦
人，也感谢神我不是一个女人，
也感谢神我不是一个女人。
你可以想见这些人多骄傲，
你可以想到这些人有多骄傲，
你可以想见外邦人跟女人在他们心目中是如何的低下，
你可以想到外邦人和主要女人在他们心目中是多么低下。
以色列人归回之后，
以色列人从他们被掳回归之后，
在尼希米以斯拉的时代，
在个尼希米以斯拉的那个年，
因为有一些以色列人跟外族的女人通婚，
因为有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归回之后跟外族人通婚，
他们怕犹太人，就是后来的犹太人的血统混杂消失掉了，
他们怕后来犹太人的血统会混杂消失，
所以那时候如果你有去读过的话，他们要求这些人要离婚。
所以如果读过这两卷书的话，你知道那时候他要求这些人要离婚，
因为怕民族通婚之后就没了，
因为他怕这个民族和外邦人通婚之后这个民族会消失。
可是这个事情后来变成了演变成他们心里面的骄傲，
但是这件事情后来演变成他们这个民族心里面的内心的骄傲。
不错，他们不再跟外族通婚，
没错，他们不再跟外族人通婚，
但是他们非常瞧不起外邦人，
但他们很看不起外邦人。
现在马太在 这段的记载里面很有意思，
马太这段记载很有意思，
他在告诉这些犹太人，
他告诉这些犹太人，
你们最神圣的弥赛亚的族谱里面，
你们最神圣的弥赛亚族谱里面
有四个是外邦的女人，
有四个外邦女人，
因为神的拣选不是只有犹太人，
因为神的拣选并不是只有犹太人，
连外邦人他也拣选使用，
连外邦人神也都拣选使用。
所以在第一节的地方，为什么提到亚伯拉罕？
所以第一节点解提到亚伯拉罕？
我们知道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那里说什么？万民要因你得福。
我哋知道创世纪已经讲咗万民要因你得福。
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吩咐是什么？
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吩咐乜嘢咧？
是使谁做我的门徒？
是使谁作我的门徒呢？
万民，
是万民。
所以马太在这个地方，他特意把这四个女人摆在这里，要告诉犹太人这个信息。
所以马太特别将四个女人记载在这个族谱里面，要告诉犹太人一个信息。
这四个女人是不配的人。
这四个女人是不配的。
他们是外邦人。
他们是外邦人。
而且他们是罪人。
而且他们是罪人。
除了路德以外，其他三个都是淫乱的女人。
除了路德之外，其他那三个都是淫乱的女人。
他玛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的三十八章。
在创世纪三十八章记载了他玛的故事。
犹大的大儿子娶了他玛。
犹大的大仔娶了他玛。
后来这个大儿子死掉。
那这个大仔后来死了。
后来二儿子按着当时的习俗娶了嫂嫂，为了为哥哥留后。
按照当时的习俗，个细佬就应该娶了这个寡嫂，为哥哥留后代。
但是这个老二不愿意为哥哥留后。
但这个细佬老二不愿意为他哥哥留后代。
所以老二又死了。
落后来老二又死埋了。
这下犹大吓死了。
犹大就好惊了。
我两个儿子娶你都死了。
我两个仔娶你都死了。
他其实还有个老三。
其实他仲有老三的。
他就叫他玛回去。
他就叫他玛回外家。
他不愿意把老三让他再娶这个他玛，然后 有后代。
他不愿意叫他老三再娶这个他玛留后代。
所以他玛后来就知道了。
所以他玛后来知道这件事。
他知道犹大不会将老三再娶他。
他知道犹大不会叫他老三再娶他的了。
结果他自己装扮成妓女的样子。
结果他自己扮成个妓女这样的样子。
然后引诱犹大。
然后他引诱犹大。
和他生了一个双胞胎，希拉和法勒斯。
咁佢哋就生咗个双胞胎，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在人的伦理上。
呢个喺人嘅伦理上面系相当之唔好嘅事。
拉合呢？
而拉合呢？
拉合本来是什么妓女？
拉合我哋知佢本来系妓女。
他在耶利哥是做这样的事情。
佢喺耶利哥城嗰度做妓女。
他因为接待了探子，认识了有以色列人。
佢因为接待咗呢个探子，佢认识咗以色列人。
当然他后来参与在以色列人当中。
后来他参与在以色列人当中。
但是不论怎么说，他原来是做这种事情的。
但无论如何，他原先是做妓女的。
路德是一个贤惠的女子。
路德是一个很贤惠的女子。
可是她的出身是什么？
但她出身是什么？
摩押人。
是摩押人。
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创世纪的话，你知道摩押人跟亚门人是乱伦的后代。
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你知道摩押人和亚门人他们是乱伦的后代。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跟他的女儿所生的。
他就是亚伯拉罕的侄罗德和他的女儿所生的。
所以在生命记二十三章的地方 有记载，神的律法里面有特别提到。
所以生命记二十三章里面记载神的律法，
说摩押人和亚门人到第十代都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中去敬拜。
摩押人和亚门人，他们到第十代都不可以入到神的圣所圣殿里面敬拜。
最后第四个就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
第四个女人就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
她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受勾引。
她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受了勾引，
发生奸淫的罪。
她犯了乱伦的罪，奸淫的罪。
一般人记载族谱都是记载光耀门楣的人物，对不对？
一般族谱都是记载那些光耀门楣的人物。
马太为什么要记载这四个跟罪恶有关的人？
马太为什么要记载这四个跟罪恶有关的人呢？
他们是不配的人。
他们是不配的。
他们是罪人。
他们是罪人。
但神要告诉我们。
但神要告诉我们，
当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当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神可以使用他们，
神可以使用他们，
甚至可以成为耶稣家谱的一部分，
甚至可以成为耶稣家谱里面的一部分。
大卫王，
大卫王，
他犯下奸淫，
他犯了奸淫，
然后进一步谋害乌利亚，
然后进一步他谋害乌利亚，
可是他向神认罪悔改，
但他向神认罪悔改。
你看大卫做过这种事情，
大卫他做过这样的事。
但是你来读马太的第一章第一节。
但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神让他的独生子降世的时候。
神让他独生子降世的时候。
他称为什么？
称为什么呢？
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他称为大卫的子孙。
称为大卫的子孙。
做过不光彩事情的人。
做过一个不光彩事的一个人。
但是神让他的儿子 被称为大卫的子孙。
但神让他独生子称为大卫的子孙。
神告诉我们，没有什么罪在他是难成的事情。
神话俾你，冇咩罪喺佢系难成嘅。
只要人愿意回转归向他，
只要人愿意回转归向佢，
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临到的。
耶稣基督嘅救恩就可以临到。
神依然可以使用这样的人来成就大事。
神一样可以使用咁样嘅人嚟成就嘅大事。
好几年前有一本书非常有名，叫《亚比斯的祷告》。
啊，好多年前一本好出名嘅书叫《亚比斯的祷告》。
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那段经文。
我记得同大家分享过呢段经文。
亚比斯的意思是什么？
亚比斯系咩意思咧？
是灾难痛苦。
系灾难痛苦。
亚比斯出生的时候，他妈妈的生产过程不顺利。
亚比斯佢出世嘅时候，佢妈妈系难产嘅。不是顺产，
所以给他取个名字叫做亚比斯，
所以就同佢起咗呢个名叫做亚比斯。
祸患灾难，
啊，祸患喺嗰度。
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后来提到有一个城用亚比斯来命名。
我哋知道圣经记载后来有一个城市就用亚比斯来命名，
因为亚比斯倚靠神，
因为亚比斯嘅倚靠神。
他这个名字变成一个祝福的意思，
佢呢个名字后来变成一个祝福嘅意思。
所以这四个女人，她们本是不配的人，
所以呢四个女人佢哋本来不配，
但是神却使用他们。
但神却使用他们。
神提醒我们什么？
神提醒我们什么呢？
今天我们有时候会称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称他们是外邦人。
我们今天有时会称那些未信的人，叫他们做外邦人。
来到教会了，我们就叫这些人叫慕道友。
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叫他做慕道友。
当然这是我们习惯的称呼。
当然这个我们一个习惯的称呼。
可是我们要很小心。
但我们要小心。
我们不要落得像这些犹太人一样。
我们不要落得好似这些犹太人一样。
不要我们嘴巴这么讲。
我们的嘴这么讲。
我后来我们的心也这么认为。
我们的心也都是这么认为。
我们认为这些人是非我族类。
我们认为这些是非我族类。
因为我是比较好的。
我是好一点的。
我已经信主了。
我已经信了。
你们没有份。
你们没有份的。
若是我们有这种心态。
如果你有这种心态。
我们会说你要听福音，那你到教会来。
我们就说啊，你想听福音你来教会。
我们会说你要我传福音可以，我方便我才传给你。
我们会说啊，你要我传福音，但我方便的时候我传。
我喜欢我才传给你。
我开心的时候我传。
我们都知道要邀请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到教会不容易。
我们都知道要邀请那些未信的人来教会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去到他们当中？
但我们可不可以去到他们当中呢？
其实这个就是四个女人在告诉我们的。
其实这个就是这四个女人告诉我们的。
神的恩典也临到他们。
神的恩典也都临到他们。
神的恩典也临到今天在我们周围有一些还没有来到教会当中还没有认识主的人。
神的恩典也都会临到今天未来到教会也未认识神的人当中。
所以你的外邦人是谁？
所以谁是你的外邦人？
在你周围有很多外邦人。
你的周围就有很多外邦人。
外邦人可能是你觉得不太适合来教会的人。
外邦人可能你觉得他们不适合来教会的人。
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
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或者不。
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就是信主耶稣久了这种观念会跑出来。
但我们要小心的时候，当我们信主耐了之后，这些观念会慢慢出来。
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有一次教会来了一个女，大概三四十岁的一个女人。
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有一次教会来了一个三四十岁左右的女人。
浓妆艳抹，然后穿着非常非常，就是一看就是不是很正经的行业的那种。
浓妆艳抹的，佢打扮穿着一睇就知道唔系好正经嘅行业嘅嗰啲人。
那大家都非常的惧怕。
啊，大家好惊。
惧怕什么呢？
惊乜嘢咧？
我们教会怎么会跑这种人来？
你们教会里边会跑出咁嘅人嚟咧？
那也没有人敢去跟他讲话。
啊，冇人敢去同佢倾偈。
所以教会的执事就跑来跟我讲。
所以教会执事嚟同我讲啦。
偷偷的小声讲。
细细声偷偷讲。
牧师啊，你去跟他讲，叫他走好不好？
牧师啊，你不如你去叫他走了好不好？
他在我们教会好奇怪啊。
他来我们教会好奇怪啊。
是不是教会就好奇怪？
是不是这样来教会好奇怪？
我们觉得人必须改变成基督徒的样子才可以来教会嘛。
我们觉得人必须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才可以来教会吗？
不是的。
不是的。
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回到教会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概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教会的。
不配的人。
是不配的人，
神拣选他们，
神拣选他们。
这四个女人还有第二个信息要告诉我们。
这四个女人呢，还有第二个信息我们要知道。
他们是有信心的人，
他们都是有信心的，
是勇敢的人，
勇敢的。
为什么神会拣选这四个女人？
神为什么要拣选这四个女人？
刚刚我说他们是外邦人，
我说过他们是外邦人。
他们是罪人，
他们是罪人。
那是不是神不管他们的罪？
但神是不是不理他们？
神就是执意要拣选，要使用他们。
神就执意要拣选，要用他们。
不是的，
不是。
因为这四个女人是有信心、勇敢的人。
因为这四个女人都是有信心、勇敢的人。
他们的出身都不好，
他们出身不好，
他们的背景都不好，
背景不好。
刚刚提到有三个人，他们是做不好的事情，是犯奸淫的罪。
其中有三个是犯奸淫罪的。
但是因着他们的勇敢。
但因住他们的勇敢，
他们参与在神的救恩计划。
他们参与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
刚刚我提到他玛，
我提到过他玛。
当犹大的老大、老二都死了之后，
当犹大的大仔、二仔都死了之后，
犹大已经不敢把他的第三个儿子来娶这个他玛。
犹大不敢叫他第三仔再娶这个他玛了。
但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但这个很严重的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犹大就没有后代了，
因为犹大变成冇后代了。
那你会说犹大没有后代有什么了不起？
你会问犹大冇后代咪冇咯？有咩？
那你就把这个族谱从犹大之后就全部删掉吧。
啊，咁呢个族谱咧，从犹大之后咧，全部冇得族落去啦。
大卫也没了，
大卫都冇啦。
那耶稣也没了，
耶稣亦都唔会有啦。
神的救恩计划好像要终止了。
神嘅救恩计划好似要喺呢度终止啦。
因为神已经拣选，神定义要成就这个事情。
因为神定义拣选咗要成就呢件事。
所以他嘛，他勇敢地站出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他嘛，佢好勇敢咁站出嚟完成呢件事。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不道德的事。
表面睇呢件事好唔道德嘅事。
但是他为犹大留了后代。
但系佢为犹大留咗后代。
所以到了在路德记的第四章。
所以在路德记第四章
那边赞美他嘛，
在那里有赞美他嘛，
犹大他为他犹大然后借着他嘛生了后代，
说犹大藉着他嘛生了后代。
所以在创世纪的三十八章二十六节，
所以创世纪三十八章二十六节
那边说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
这里说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
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
从此犹大不再不与他同寝了。
他勇敢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好勇敢去完成了这件事。
他让神的救恩计划继续向前。
让神的救恩计划继续向前。
拉合他是外邦人。
拉合他是个外邦人。
他虽然是个妓女。
他虽然是个妓女。
他勇敢地接待了探子。
但他很勇敢接待了犹太人，
他凭着信心参与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凭着信心的参与在以色列人当中。
后来他成为以色列人一员，他嫁给这个撒门，
后来他嫁给以色列人撒门，成为以色列人的一员，
然后生了波阿斯，
然后他生了波阿斯。
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那边提到，
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也提到，
他因着信心接待了探子，
他因着信心接待了探子。
拉合是信心英雄榜里面被列名的人，
所以拉合他在信心英雄榜里面有份的。
摩押女子路德，
摩押女子路德
在丈夫死了之后，她跟随她的婆婆，
丈夫死了之后她跟随她的家婆，
她不单跟随婆婆也跟随了婆婆的信仰，
她不单跟随她家婆，她跟随家婆的信仰，
然后她嫁给波阿斯成为大卫的曾祖母，
后来他嫁了给波阿斯，成为大卫的曾祖母。
最后一个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
最后一个女人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
你可能说他有什么勇敢？
我们会说拔示巴有什么勇敢？
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记载了他的勇敢。
列王记第一章有记载他的勇敢。
在大卫年老的时候，
在大卫年老的时候，
大卫其中一个儿子亚多尼亚想自立为王。
大卫的一个仔亚多尼亚，他想自立为王。
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的危急，国家非常的乱。
当时处于一个危机当中，国家好乱。
大卫一直没有公开宣布谁是他的继任人选。
大卫一直都没公开宣布边个系佢嘅继承人。
所以拔示巴在那时候，他勇敢地提出了要求。
所以拔示巴喺嗰个时候，佢就好勇敢提出嘅要求，
实现了神的计划，因为他为所罗门争取，然后成为大卫的继承人。
佢为所罗门争取成为大卫嘅继承人，实现咗神嘅计划。
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这四个人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我哋话咧，弟兄姊妹会讲呢四个人其实冇咩了不起。
反正什么事情都是神所命定的嘛，对不对？
乜嘢都系神所命定嘅。
对，神所命定的一定会实现。
冇错，神命定嘅一定会实现。
甚至在人的罪恶、人的错误当中，神的命定、神的计划照样实现。
甚至人嘅罪恶、人嘅错误当中，神嘅命定、神嘅计划照样会实现。
这个我们在圣经都读过。
呢个我喺圣经里面都读到嘅。
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个问题。
弟兄姊妹，我有一个问题。
神所命定的要透过谁去实现？
神所命定的要透过乜嘢人去实现？
神要透过人去实现。
神要透过人来实现。
这四个女子独特的地方是什么？
呢四个女人有咩独特嘅地方？
他们的勇敢和他们的信心。
佢哋嘅勇敢，佢哋嘅信心。
他们能够参与在神的救恩计划之中。
佢哋能够参与喺神嘅救恩计划当中。
在很关键的时刻，他们被神所使用。
喺好关键时刻，佢哋被神使用。
就像旧约的以斯帖，
就好似旧约里面嘅以斯帖，
你记得吗？在以色列人非常危险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好危险嘅时候，
摩尼改请他帮忙。
啊，摩尼改请佢帮忙。
摩尼改对他说什么？在以斯帖的第四章那里，
以斯帖嘅第四章嗰度，摩尼改点样对佢讲？
摩尼改说：你可以选择闭口不言。
摩尼改话：你可以选择闭口不言，
你放弃这个机会不站出来讲话，
你放弃呢个机会你唔站出嚟讲话。
但他接下去说：神照样兴起别人完成这件事情。
跟住佢讲：神照样会兴起第日第个人嚟实现佢计划。
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
你同你嘅父家就必定灭亡。
神的计划是会成就，
神嘅计划系会成就，
但人可以选择要不要参与。
但人可以选择要不要参与。
这四个女人选择了要参与。
这四个女人她们选择了要参与。
所以侍奉其实是一种机会。
所以侍奉其实是一种机会。
勇敢和信心也是一种机会。
勇敢和信心也是一种机会。
问题是你敢不敢去拿？
问题是你敢不敢要？
你有没有那样的胆量站出来？
你有没有这样的胆量站出来？
你看我们今天 在电脑非常的普遍。
啊，今天我们的电脑已经很普及
了。
1984年。
这个苹果电脑出了麦金塔 Macintosh 的电脑。
啊，苹果公司出了 Macintosh 这种。
它的使用非常的简便。
它使用什么好方便？
所以一开始非常受欢迎。
所以一开始就很受欢迎。
但是苹果电脑一开始就不愿意授权把它的作业系统跟别的开发软件的人配合。
但苹果是苹果公司呢，佢一开始就唔愿意将佢嘅作业系统共同其他嘅软件开发公司合作。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Microsoft 微软，他们开发了这个Windows 系统，起初是给 IBM 用的，但是他们却开放他们配合的软件给其他人。
但同时嘅微软咧，佢哋就将佢哋开发佢哋视窗系统系本来系俾 IBM 用嘅，但系佢哋愿意去配合其他嘅软件商。
所以因为他们愿意开放，
因为佢哋愿意开放，
所以其他的开发软件都是跟他合作。
所以其他嘅软件开发者都同佢哋合作。
足足过了十年之后，
足足过十年，
这个苹果电脑才发现决定错了。
苹果电脑先至发觉佢哋当初嘅决定系错嘅。
他们说我们开放吧。
佢哋话啊，我哋都开放啦。
但是我想，今天大家在用电脑都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用 Windows。
但今日我哋都知道，我哋大部分人用嘅电脑系视窗系统嘅 Windows。
苹果怎么赶都赶不上。
苹果冇法赶上嚟。
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
所以弟兄姐妹同样。
我们今天看到这四个不配的女子。
我今日睇到呢四个不配嘅女子，
他们在耶稣的家谱中有份。
佢哋耶稣嘅家谱里面有份。
我们也可以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份。
我哋亦都可以喺神嘅计划里面有份。
所以不要说我改天再好好为主做工。
啊，所以唔好话我第日先至好好为神作工。
不要说我改天再好好认罪悔改。
唔好话我第日我会好好悔改认罪。
为什么不把握现在？
点解唔把握好而家？
这四个女子，她们把握机会。
呢四个女子，佢哋把握住机会。
成为关键的一位，
佢成为咗关键嘅一个人物。
今天教会我们面对许多挫折的时候，
我哋今日教会面对住好多挫折嘅时候，
我们也需要这样勇敢的弟兄姐妹。
我哋都需要勇敢嘅弟兄姊妹。
或许有许多风波，
或者会有啲风波。
但当你看到弟兄姐妹信心软弱的时候，
但当你睇到弟兄姊妹信心软弱嘅时候，
你敢不敢站出来安慰他、鼓励他？
你敢不敢站出来安慰他、鼓励他？
当你看见教会有破口的时候，
当你看见教会有破口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去补助他？
你愿不愿意补这个缺口呢？
还是你选择闭口不言？
或者你选择闭口不言？
神一样可以继续祝福他的教会，
神一样可以祝福他的教会，
神一样可以恩待他的教会，
神一样会恩待他的教会。
但是让我告诉你，你没有份而已。
你冇份而，
你不能成为被神所使用，
你就唔能够成为被神所使用嘅。
关键是在谁？
关键喺边度？
在你自己，
系你自己。
你选择什么？
你选择边样？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圣诞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你。
所以我哋多谢你喺圣诞节嘅时候，我哋一齐嚟敬拜你。
圣诞让我们看见主，你不单降世来到这个世间。
圣诞让我们看到主，你不但只是降世来到这个人间，
在这个当中，你使用了许多卑微不配的人。
在这个当中你使用了很多卑微的不配的人。
主啊，让我们读这些故事不是当作童话而已。
主啊，让我们读这些故事不是当作童话这样。
主啊，这些故事来勉励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
主啊，用这些故事来勉励我们今天当中的基督徒。
主，我们愿不愿意也成为那不配的人，但却可以被神使用。
主，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也都愿意成为能够被主所使用。
求你教导我们，
求主教导我们，
在关键的时候，
在关键的时候，
我们是勇敢去做选择的人，
我们是勇敢去作出选择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来求，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